今天我们开继续这个系列多结果子，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今年过去超过一半了，你们觉得你稍微多结了一点果子有没有？有没有一点进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是聚会只来听一篇，聚会完以后觉得还蛮过瘾的道就好了，就让神的道真正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会带来果效，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改变。如果你还常常会觉得你旁边人对你不好，你的环境不好，也许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认真的想，我身上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没有。我很高兴我年轻一点的时候，从一位属灵的长辈听到一个这样的教导，有点奇怪的教导，可是是属于真理的教导。他说什么时候你觉得被触怒了，什么时候有人或者事情让你不高兴，第一件事你要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可恶的老我，使我觉得被触怒。很好，很好，听清楚，我再讲一遍。什么时候你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犯，被触怒，就先问自己，主啊，我里面有没有什么可恶的老我，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呢？好，今天我们是第16次，我要再讲一点跟多结果子有关系的事。我们回头来看约翰福音15章，这是我们一起头用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主用了一个很清楚的比喻，说我们像葡萄枝子一样，它是那个本树，那个本源，生命的源头。后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住在它里面，跟它连结，就会多结果子。可是神会栽培我们，有时候他需要修剪我们，好叫我们结果子更多。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而且我们先读第5节好不好？第5节是我刚刚提到的内容。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的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同样的用语在约翰一书里面翻译作住在主里面。所以主的意思，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再看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是我们今年的经文，一起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说是他拣选我们，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做他的心腹，做他的新娘子，意思就是我们在永恒里面要跟他进入最亲密的一个连结，这样的关系充满了爱。他说我们能像，好像原来是野树的枝子，却被接在这个好树的本源上面，我们能够这样，主耶稣说是因为他拣选我们，他主动拣选我们，并不是我们去拣选他。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圣经常常喜欢 把那个方向让我们知道是从上面往下的，不是从下面往上，是神主动来找我们，拣选我们。虽然圣经有一些话提到我们这一面往上去的这一面，我们怎么寻求他、渴慕他、信靠他等等，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时的想到这个从上面来的是神自己来做的，他主动的定义而且拣选我们，我觉得那个蛮好的。想到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你知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顺手挑一下，好像你在逛路边摊，然后挑到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货色，也许有时候货色不太好，便宜你也可以买，反正回来用一下，不喜欢丢在一边就好了，反正很便宜。神不是这样，神拣选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神拣选我们是出于精心的挑选，刻意的放他的心思在上面的。他拣选我们不是出于不得已，不是他必须这样做，当然不是，他乃是刻意的拣选，拣选你和我。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不配的，很不堪的罪人，可是神拣选我们，这就是圣经讲的奇妙的福音，上帝来寻找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常常提到教会历史上一些像这样很奇妙的故事，就像那个浪荡子奥古斯丁，他小时候家里还算蛮有钱的，可是呢他就喜欢跟同伴去做什么你知道吗？去偷人家的果园的果子，事实上他偷到咬一口觉得没那么好，就丢在一边，他并不是有需要，而且他也有钱买，可是他就是会过这样的生活。逐渐长大，几乎什么坏事都做，他倒不是游手好闲，没有，他读书读得很好，后来还成为像大学教授一样，可是他仍然过一个罪恶的生活，他自己说的。后来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历史上有名的一本文学名著，就叫做《忏悔录》（Confessions）。但是就是像这样的人，神拣选他，在他33岁啊、34岁那一年，神临到他，他完全改变过来。后来他后半生30几年被主所用，他的一生还有他的著作，带给教会历史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事实上他不止因着这个人存在改变了后来的教会的风貌，也因此改变了世界的风貌，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部分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发展的。又像18世纪英国有一个男孩，9岁的时候他妈妈去世，10几岁的时候，15、16岁吧，他就开始去跑船，做一个水手，逐渐逐渐的成为一个船长。可是他做的事并不太高尚，因为他那个船是专门运非洲的黑人来到英国做奴隶的，是运奴的船。那个时代运奴船不会给他们做头等舱，也不会给他们做经济舱的，那是关在船舱底下。事实上他们有意这样，等到英国只有那些身体强健的才会留下来，然后被卖为奴隶。他做像这样的事，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这个船长，他的船在海上遇见很大的风浪，到一个地步，他们这些有经验的水手都觉得没有什么指望，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船长在好像命在旦夕危难当中，忽然 呼求神的名字，向耶稣祷告。很快风浪就平静了，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你很难想象，我们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的人，上帝会垂听他祷告。你还有这种观念吗？可是根据圣经，根据教会历史的经验，并不是这样的。就像这样一个人，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因为本来上帝拣选的就像这样的人。这个船长看见这个神迹，他回到他的船舱，把房门关起来，他对自己说，怎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呼求神，也可以蒙他垂听。他就想起九岁之前他的母亲带给他的信仰，在那一天在船舱那里，他就回转归向神。他回到英国，再不要做奴隶船的船长。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他活到82岁还是86岁，我忘记了。他去世的时候，好像伦敦有2-3万人给他送葬。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被人尊重的牧师，可是他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一直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出身，他从来没有忘记，从来也没有变得高傲瞧不起人，从来没有。也许他不是为别人，特别为自己写了一首诗歌，是基督教里面最有名的诗歌之一的，就是七一恩典。你听过这个诗歌？这是这个人写的，他叫 John Newton， 不是那个大科学家，那是 Isaac Newton， 他是约翰牛顿弟兄。他写的这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他说，奇异的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像我这样的无赖。他差不多意思是这样，我们中文翻得比较文雅一点，说我罪已得赦免。神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神奇妙的拣选，就是有一天当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神拣选他，那时候大卫已经是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神拣选大卫和他的家，要让神想要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在人类当中施行的救恩，要在大卫的家这个谱系里面来成全。他将要来的那位救主将要成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基督。按着肉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的父亲母亲很可能都是大卫的后代，这是圣经清楚讲。当神借着先知来告诉大卫说他拣选他和他的家的时候，你记得大卫说什么？我们可以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18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8节，大卫是这样说的，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我们把这一节读一遍。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大卫很清楚知道，他跟 John Newton、 奥古斯丁一样，他们清楚知道他们不配，那是神的拣选。大卫所以成为神喜悦的人，而且他的一生一直到现在被传述，他写的诗篇一直到现在被人喜爱。事实上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人，他的任何著作流传了3000年到现在还那么广泛的被人知道被人传颂的，除了大卫的诗以外。我相信那个跟大卫这一件事有关，他就是做了王以后，他仍然觉得他蒙神拣选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他不配，可是神还是这样做，他觉得那是很奇妙的事。今天我们看大卫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许多人传颂他的故事，读他的诗篇，有不少人把他儿子取名叫 David， 对不对？大卫。 可是大卫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小人物，就是他做王以后他还是这样认为，他觉得他从小其实也没什么人注意他，连他自己的父亲好像都没有那么看重他。可是主常常就是拣选这样的人，如果你过去不是这种观念，改正一下你的观念吧。如果你跟别人比较，你觉得你也比别人条件各方面都不好，可是你今天能站在这里能认识主，你不知道那是神的拣选吗？你想要变得更好一点吗？你不知道吗？有许多比你更好的人，他们并不愿意来认识主，哎，他们并不愿意信耶稣，哎，当然我想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他们条件比你好得多可是也信耶稣爱主的人，这个我也知道，像大卫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大卫本来就有成就大事的禀赋，可是你应该知道你也有啊，对吧？因为那纯粹是神的拣选，恩赐也是主所给予的。我没有看过有人是没有恩赐的，我没有看过，我只看过有一些基督徒会说自己没有恩赐，但是我没有看过真的没有恩赐的人。他们有时候举主耶稣讲的比喻说，有一些人主按着恩赐才干给个人银子，有的人有五千两，有的人有两千两，有的人有一千两，他们用这个来说他们是没有恩赐的。没有好好读圣经，主耶稣讲了有一个五千两，一个两千两，一个一千两，从来没有说有一个没有给他的，对不对？为什么那个一千两的说自己没有恩赐？你小心主就在那个比喻里面说，那个一千两的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所以他也不好好的生活，整天只是觉得他不如人家。后来有一天他将要遭遇神要他交账的时候，他就有亏欠，对吧？事实上我也相信主没有要我们拿这个来比较说，对了，我有一千两，可是我就是没有两千两，没有五千两，不像别人。主绝不是要你这样比较的，主要你按着你所有的来做。你知道那个五千两的又去另外赚了五千两，两千两的因为他拿的资金少嘛，他只另外赚了两千两，可是主给他们两个人完全一样的称赞，你记不记得？完全一样的赏赐，对吧？那个比喻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忽略这些事呢？你知道大卫确实有好像天生的禀赋是要做大事的，可是你也是啊，那是因为你做的是大事或者小事是由上帝来定义的，不是世界来定义的。凭什么世界定义这些事？定义这些事的人有在生命里面显出最完全的满足吗？我想没有。他们的标准虽然影响那么广大，可是他们的标准并不值得佩服，你不需要完全依循他们。上帝对伟大的定义跟这个世界常常不一样，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可是上帝的定义比较要紧，因为比较持久。我想到我出侍奉主的时候，那时候主带领我们在宜兰罗东，1978年开始，在那边聚会没有几个礼拜，主就给我们开一个门，让我们到宜兰。那时候我们在罗东，可是教会在罗东，可是在宜兰有一个教会的女传道邀我们去那里带一个礼拜二下午的聚会。他们有一些人渴慕要追求，他们多年前经验过圣灵充满，可是没有人继续带领他们，所以虽然那是另外一个传统的教派的教会，可是他希望我们去那里带一个不是很多人的聚会，有时候来几位，有时候来十几位，这样一个礼拜二晚上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每一次到了礼拜二聚会前一两个小时，我们夫妻就预备好，然后骑着机车 穿过南洋大桥，大概骑20分钟的路吧，到宜兰去，到那个教堂，我们就把那个聚会的场地稍微布置一下，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安静。我们常常都很早就去，有时候一个小时。我还记得很多次，我们骑着车子，走那一条路，罗东到宜兰，经过南洋大桥，常常觉得一路上觉得天好像是打开的，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我们被荣耀神荣耀的同在遮覆着。我们多半的时候一路上都很安静。我没有问我的妻子，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可是我想我们都是感觉到是这样，所以在那边我们安静的做一些事，预备好慢慢有人来聚会，每一次做很奇妙的工作。有一天我们在台北有一个，我们台北的母会有一个妈妈她以前在一个很好的教会聚会，她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住在宜兰那个好朋友的丈夫是铁路局的一个主管，所以他住在铁路局的宿舍，在宜兰火车站的斜对面。那这个好朋友他虽然也在那个很好的教会聚会，可是后来因为发生一些事，这好朋友有一点半点就好几年没有再去聚会。所以当我们在台北这个妈妈知道我们在宜兰有这个聚会以后，有一天她就刻意在礼拜二的下午搭车去了宜兰，然后就带那个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她知道一点我们的住址，可是其实不太确定在哪里，因为这个妈妈也住过宜兰，她有一点知道那个方向，就带她来。那我们那时候他也是很早就去，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骑摩托车就要去聚会的地方，就在快靠近会场的时候碰到他们，因为我认识那个妈妈，就台北去的妈妈。那他们正在有一点不确定那个地点在哪里，碰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指引他们怎么走。就这样，那个多年已经没有聚会的那个年长的妈妈，大概那个时候她大概60岁左右吧，就在路上因着遇见我们，她就遇见了主。她觉得那是主在她多年没有聚会以后，现在要回到主的面前，主那样眷顾她，让她遇见我们，所以就能够找到聚会的地方。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个不是太稀奇的事情，不是太超然的事，因为就那一条路嘛，碰见我们的可能性不会太小。可是对他来讲不是这样，他觉得那是主所做的。就这样，他知道主接纳他，他就这样遇见主。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认真参加我们的聚会。可能是就是第一次去吧，他就告诉我们聚会完，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在宜兰这个地方不能聚会，因为他知道那是另外别人的教会，那如果有一天你们不能在这里聚会，到我家来。所以后来过了好几个礼拜，大概2-3个月吧，我们情况有一些变动，我们就去了他家聚会。后来就在他家就开始了宜兰锡安堂。我们离开宜兰的时候，接续我们的传道人后来把地方搬到别的地方去，应该是自己买的地方。可是我们在那边聚会了许多年。这个妈妈她姓向，脖子那个景象的向。这个妈妈从那天开始回到主的面前，就充满了对主的渴慕，充满了对主的爱慕，认真的参加聚会。而且她有一个特点，他的言语特别的完全，包括靠近他的人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妈妈说过一句批评别人或者是苦读的话、抱怨的话，从来没有。你要知道，你要记得这一件事，嘴唇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对不对？就是像这样，我想到他常常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圣徒。 他在跟我们在一起大概两三年以后，有一天他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忽然心肌梗塞，大概就被主接去，很平安的、很荣耀的被主接去。可是我想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结出上等的果子的一个完全人。有一天在天上，你会知道像这样的人是神看为伟大的。所以不要只羡慕要像大卫一样才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主就是这样拣选我们。我们刚读的圣经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主这样拣选我们做什么呢？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有的基督徒太快，一想到这个就想到是要去传福音。没有啦，你自己生命不先结出果子来，传什么福音啊？传出福音跟你一样充满了肉体的行为，常常发脾气，常常讲话尖锐，那样的 果子有什么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应该要先结出果子来。我想这是主优先的意思，他拣选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而且是佳美的果子。不是我们需要费力去寻求他，想说要结出什么果子来。因为如果你真实得救，是他选召了你，你继续跟随他，是他选择的，也是他定义的，要在你身上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雅各说那是新陈佳美的果子。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雅各的第七章吧，十几节，十二还是十三节，没有，雅各第七章最后一节吗？哎，就这一节，这是十三节，雅各七章十三节，一起读。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我从心里面非常深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至少你应该期待你自己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跟主讲说，在我们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你可以跟主说，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保守你里面存留着这样的果子，是可以献给主的，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们这系列快要讲完了，今天我讲一点这一件事，我们应该结出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来。是我要再多讲一点关于神拣选我们的事。你知道，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喜欢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选择要做这一件事，要那样做，要去哪里，要说什么话，我们喜欢自己选择，我们觉得那好像是正常的。可是幸亏神没有完全任凭我们什么都自己选择，他刚刚说是他拣选我们。幸亏神没有把我们撇在地上像孤儿，他造了我们就让我们自己去搞吧，他没有啊。虽然你好像看不到他，他才不是这样。虽然他好像也没有辖制你，你还是有蛮大的主权，不是吗？你想做什么，神又没有从天上拉住你，或者是你只要做的不合他心意的，就打雷把你打死，神没有这样。但是神还是会介入的。我蛮喜欢小屋的作者说的，神说：“你们称呼我主。”可是我什么时候像主一样辖制里面？我没有。你们想做什么尽管去做吧，但是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神说至终神总会成全他的美意，我也相信。对我们认识主的人来讲，我知道幸亏主没有让我们自己选择，他会来帮助我们选择。我很感谢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认识这一件事，所以我已经有很多年，大概有40年，我一向都很自在的生活，相信无论什么环境临到我，都有神在掌管，所以我很少 用脚踢刺，我很少去抵挡环境，我很少，嗯，我没有常常遇见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就说是魔鬼做工，魔鬼的作为要去捆绑魔鬼，我没有这样，除非那本身是罪恶，本身是罪恶障碍，我们要离开，或者是主特别的感动我，那是魔鬼做的，我不需要接受，那我也不接受，嗯，有时候也许是疾病，有时候是一个某一个环境或者一个拦阻或者一些事情，可是多半的时候主没有要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接受这些事，我们相信那个背后都有神的拣选在里面，即使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样子看起来没有多好。我们这暑假快要结束了，我们教会有好些年轻人，他们都在面对升学或者是就业，有的人今年考大考，考上一个高中或者考上一个大学，有的人觉得自己考得不理想，那个不太重要，你知道不知道？嗯，难道你没有看过吗？不论读什么大学，读什么学校，都有蛮有成就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读什么学校，都有过得很快乐的人，也有能够多结出果子的人。要不要更委顺在环境里面，而把我们的目标更多放在神身上，相信主总是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好吗？幸亏神并没有完全让我们自己做选择，他会介入。你知道如果让人来选择，人从小会选择什么，你有没有注意过？几乎所有的小孩子最喜欢垃圾桶，喜欢马桶，我很少看到一个小孩子不喜欢马桶，管他生在贫穷人家或者大富大贵人家，王子也一样。我相信英国威廉的王子生的那个小家伙稍微大一点，两三岁的时候他也一样最喜欢马桶，也许王宫里面马桶干净一点，可是你大概也不会喜欢小孩子去马桶里面把头伸进马桶里面，对不对？可是很多小孩都很喜欢这个的，我没说错吧？他们蛮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就是往乱度高的地方走，越脏越乱越好。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逐渐长大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再选择马桶，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样，你常常选择的就是像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是跟着父母尊长们看为好的来做选择，因为小时候父母也会教导我们该选择什么。再大一点，逐渐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选择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力量想要做另外一个选择，我们有时候需要跟我们的良心争斗，对不对？而你知道在世界上那些被认为还蛮正派也做得好能够被称赞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常常也不过是走上一般人所选择认为好的道路而已，认为成功的道路而已，不见得是一个多结果子的道路。可是我觉得主讲的这个话为我们的生命标出了一个真实的目标。他说他拣选我们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一个无根的浮萍在地上随着世俗的潮流走，有的人可能被人看为走得成功，有的人不是，你没有必要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像这样。我想我从蛮小的时候，也许中学的时候，我就蛮想要读物理的，可能我也有我的头脑比较是这一方面，而且我也有兴趣，可能也受我爸爸的影响，所以我爸爸是学经济的，可是 他是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的。无论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很轻易的就立志，好像觉得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得诺贝尔奖，从来没有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真的得到了之后呢，从来不想这种事的。你看我们似乎就是这样。可是我多么感谢主，神没有任凭我们自己做选择，他会介入。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我想到最近我读的一本新出版不久的一个传记，是我认识的一位长辈从美国到台湾来宣教的一位魏德凯牧师，他的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很有远大的前途，因为他跟朋友一起去读伯克莱。那个时代跟现在都一样，美国的伯克莱大学应该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了。他读化学，跟李远哲博士一样是读化学的。他在大学期间，一方面遇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参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杰出啊，这个学校本身就很杰出，他自己很杰出，所以他还在学的时候就被邀请参加曼哈顿计划。你知道什么叫曼哈顿计划？不知道，像我们读物理的比较会知道，就研究原子弹的计划了。后来第一起头发明的原子弹投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从那个机构出来的，那个计划出来的。而且他们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更经济的提炼出铀来，因为那个时候的原子弹是用铀238、235去做的。那他很聪明，他很认真的研究，后来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后来果然做得成功，他们可以减少许多的成本来提炼铀。一直到今天，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像这样的机构仍然在用他当年发明的方法，所以他很接触。可是他快要得博士学位之前不久，主临到他，呼召他要到中国做宣教士。他觉得主没有要他把博士读完，后来他放下这个学业，主也给他很奇妙的安排，因为那是战争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神都给他开路，所以他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过了没几年啊，宣教士不再能够留在中国，他就来到台湾。后来我认识他，他有许多贡献，其中一个是在台中大甲马明埔那里建了一个营地，那叫铁站山是吧，营地啊。我们那个时候都称它叫铁山营，可是后来他们把那个名字改了，因为讲铁山营，有的人到了那里要坐计程车去，计程车实际上把他们带到军营去，以为那是一个军营，所以后来他们还是把它改名，就用当地的名称叫做马明埔退休营地，大概是今天还存在的。我就是高中毕业以后被朋友邀请去在那里举办的校园团去办的青少年的夏令营，在那边决志信主的。你如果问他，问魏德凯牧师，他一定觉得能够这样被神拣选，这样宣教，比参加曼哈顿计划荣耀多的，伟大多了。自己就是这样，幸亏那个时候神没有任凭我，我觉得他像对待大卫一样对待我，他临到我。大卫怎么形容神临到他呢？请看，回头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很多年来都熟悉这段经文，而且觉得那个是直接用在我的身上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 神对先知拿单说这些话，一起来读。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好了，把后面也读完也好。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后半部不是对每一个人说的话，可是前面对我来讲那是这样，他从羊群中把我们召来，叫我们不再跟随羊群的脚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同学们差不多跟我一样，都是把诺贝尔奖当作目标吧。他们不一定像我这么肤浅这样想啊，他们可是也差不多是像这样。可是主领导我，叫我不再跟从羊群，给我生命有另外一个方向。当然主领导我们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变成传道人、宣教师、唱人，不是。可是我觉得我们蒙神重造，能够做侍奉主的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奇妙、更宝贵的福分超过这个，我不知道。他临到我，那个时候我在心灵里面听见上帝的声音。那些日子，我们常常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问我，我大概那个时候我大概讲不上来。我现在回头看，我说神对我说话，其实那个时候，你如果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没有，我没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可是那是神对我的心说话，我知道。你知道有一些人蛮喜欢心里听见一个声音就要记下来，就要做什么。多半的时候那不是这样的，真正神的声音不是像那样的啦。那可能是有错的，我们必须分辨。可是一旦神真实对你说话，无论他用什么方式，你不会认错那个声音的。那个声音是真实的。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在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用这种方式形容，说他的声音像流动的光一样，特别喜欢那个形容。他的声音像流动的光一样，带来真实，带来生命的一个声音。从此我们就不再跟从羊群的脚踪，不再跟从大家走在世界的大道上面。我没有像大卫一样命定来做王，或者做一个大大有名的人。可是我知道我们仍然得着跟临到大卫一样的呼召。事实上神也确实命定我们做王嘛，对不对？他是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都像王子跟公主一样。我讲我自己，可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也会同意，神也没有任凭你，对不对？神没有任凭你选择，对不对？你今天会坐在这里，我相信是因为神没有任凭你选择。我想起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我有可能会选另外一个道路，可是神为我选择，而且我顺从了，我就觉得战兢而快乐。我们没有选择另外一个道路，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顺从主选择的这个道路会是怎么样，完全不知道的。可是今天我们回想，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了我们，而且分派我们来结果子，要使神满足。有一天我们可以带着新陈佳美的果子说，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预备的。你不觉得吗？那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了。同意吧？当你能这样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为主预备这些新陈佳美的果子，你旁边一定也有的人会因此得到祝福的。我请大家读另外一处经文，在启示录二十二章。 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在讲多结果子，好像还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对不对？一起来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遇到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主拣选我们，命定我们要结果子，为了这个他赐下一道生命水的河。我相信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完全是在讲天堂的样子，而是在讲到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的天堂的样子。也就是这个不是将来天堂才有的，是现在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中间开始的。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明确的讲，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吧？主讲的不是将来的事。如果我们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也是一道生命水的河。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在基督徒的聚会里面，都一直有这一道生命水的河。如果你能够领受，你愿意信，那么你所在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办公室，也是学校的班级，也许是路边，就在那里，即使旁边的人多半都不是信主的人，在那里可以有一道生命水的河。那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两千年来已经一直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了要叫两旁结出生命树，结出果子来，而且是丰硕的果实，每月都结果子。你知道主耶稣在讲生命这个活水的江河的那一章圣经前面那个背景，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按他们以为对的来论断耶稣。我常常觉得 那段经文有隐含一个意思，要让我们看见批评论断跟活水的江河是怎么对立的。有很多人他们不容易经历那个活水的江河，有可能跟他习惯于批评论断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觉得他们批评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看见事实。可是就像我们有一本书上讲，如果那不是事实你讲那叫说谎，如果是事实你讲那叫批评论断。有的人觉得他们好像特别得到一个恩赐，就是指出错误来。我不知道神给人这种恩赐，就是有你也不要用这个恩赐吧，这个世界比较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恩赐，就是恩赐甜美，多肯定别人，称赞别人，扶持别人比较重要一点。我想到有一弟兄宣道会接续宣信弟兄做宣道会的会长的一个布道家叫 Paul Rader，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好像他长得样就是很男子汉气概的样子，声音很洪亮，他那个磁性很男性的声音。有一次他的教会来了一个宣教士，他们请教会请宣教士讲他在宣教合场上在非洲某一个地方的一些事情。那他都没有注意人家讲的内容，因为他看他的样子就很不喜欢，因为那宣教士长得瘦瘦弱弱的，然后讲话有点细声细气，有点像女生这样，那个样子也有点娘这样。他好像觉得这样还不够娘，还不时的讲一讲话，就拿手帕看我这里，所以他根本没有注意人家讲那些在宣教合场上的事，所以就等着聚会完，他觉得他有责任应该要告诉这个宣教士，他这样子服侍主神的仆人不应该这个样子，他就告诉他，就开始发表他的看法。那个宣教士看着他，没想到他会跟他讲这个话，就安安静听他讲完，就跟他说：“弟兄，很抱歉，我让你觉得不舒服。我这样讲话是因为我喉咙受过伤，因为我在宣教合场上有一次遇见有人来 攻击教会，他们拿棍子打人，后来就打中我的咽喉，所以我以后讲话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破坏了我的唾液腺，所以我讲话有时候会流出口水来，所以需要擦一擦。哇，这个 Paul Reed 弟兄一听，他连道歉的话都还说不出口，跑到教堂的地下室去流泪去悔改。从那天开始他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后来他被圣灵充满，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布道家。罗宾德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提过他的名字，有一次罗宾德师母去参加过他的布道会。后来他接续宣信弟兄成为宣道会的会长。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有两个弟兄是神学家，听他讲道就觉得跟他当年一样，会后就邀他一起吃饭。他们蛮好的啦，要批评你先请你吃饭。他们就是一边要告诉他说，弟兄你啊，虽然布道很有果效，可是你的神学实在是不够好，不够严谨，想要这样告诉他。那当然先闲聊，然后饭菜端叫的饭菜端来以后，这两个神学家就请Paul Reed 的弟兄带谢饭祷告，那就是谢饭，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展开攻势。可是 Paul Reed 的弟兄只简单祷告几句话而已，他抬起头来发现那两个神学家都在流眼泪。后来他们告诉他，他们原来想要跟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不用说了，因为也许我们有更严谨的神学，可是你有活水的江河。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这不是唯一的拦阻。可是我想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拦阻你有更丰沛的活水的江河，那样被圣灵充满，会不会就是你没有学习这一件事，你习惯于对一些事情常常要做出批评论断，批评论断不一定要很苦读才叫批评论断。可是如果你让自己你的言语你的思想更多往甜美的方向走，很可能或许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圣灵要那么满意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常常浸泡在这个生命水的河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将结出十二样果子来，那个意思应该是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各种果子，新陈佳美的果子。这生命水的河应该今天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生命的中心。但愿主开启我们里头的泉源，使我们明白我们里头有这个泉源，而且可以永流成活水的江河。但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也开启我们的眼睛，不只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是这样。如果你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你应该知道在你的家也是这样。你说我家其他人都没有信主，至少在你的房间可以是这样，那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职场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有这一道生命水的河，因为那个就是耶稣。如果是这样，让我们每一天早上就来重新发现这一道生命水的河，来浸泡在其中，每天早上来亲近主，在生活当中竭力的顺服主，早一点来聚会，专心来找这一条生命水的河，而且持守下去，不要让它失去暗淡，这样我们将会逐日的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可是我觉得清晨起来就先来定位这一件事，重新发现这一道生命水的河，而且学习浸泡在其中，我们称它叫晨耕，这是蛮好的。我想到有一个弟兄，他是加拿大人，住在多伦多，他后来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后来成为世界有名的教会，因为他那个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做得特别的好。这个弟兄也是一个作家，他有好几本书我读过，都得到很多的帮助。我有时候讲到信靠的含义，讲一个在 尼加拉大瀑布上面走钢索的人，那是他讲的故事。尼加拉大瀑布就离多伦多只要开车2个小时车程而已。他也是一个诗歌的作者，他写的诗歌有好几首我们都很喜欢，耶稣一来是他做的诗歌，我们颂赞诗篇190首，主同在的荣耀也是他做的诗歌。这个弟兄每天早上很多年，他每天早上一定要花时间浸泡在这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有这个习惯。而且他很实际，他知道我们早上起来很容易打瞌睡，对吧？有的时候一醒来你就充分的醒过来，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没有充分醒过来，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你坐在床边开始晨更，很可能下一次再有意识已经半个小时以后的事了。所以他不要让自己是这样，所以他只要起来，他怎么亲近主你知道，这是有名的故事。这个弟兄叫 Oswald Smith， 他一定披上衣服，然后他就在他的房间走来走去的祷告，开口祷告，走来走去比较不会打瞌睡嘛，齁，祷告祷告到他觉得好像心打开了，重新找到那个活水的江河，他大概才会坐下来，也许有一点安静，有一点读圣经这样。有另外一个弟兄，他是20世纪上半叶被神重用的一位弟兄，以林出版社出版他的传记，称他叫做信心的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我们有时候提到他的故事，这个人也是这样，他特别有神给他医病的恩赐，这个人借着他神行出许多很超奇难以想象的神迹来，叫许多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他活到88岁，他有许多年日都是这样的。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先跳舞敬拜神15分钟，呵呵，一定不会打瞌睡的。我想他跳的不是街舞，我不知道他跳的舞好不好看，重点不是好看不好看，那就是像大卫一样跳舞敬拜主，心打开了，然后他才跪下来或者坐下来读一点圣经。你不一定都用一样的方式，可是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像我们中国有一位传道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叫 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还没有吃早餐以前一定要先读圣经，没有先读圣经就不吃早餐。我不确定你要不要每一天都严守这个，可是至少有类似这种习惯蛮好的，试试看。每一天早上重新发现这一条生命水的河，学习浸泡在其中一整天，不时的再回到里面仰望耶稣，迟早你要生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那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你所结的果子有新的，有陈的，陈就是旧的意思嘛，各种佳美的果子。那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可以去结出一个你从来没有结出的果子。你有没有这种果子？光圣灵的9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其中一种果子你从来没有结出来过？我猜有的人从来没有结出过温柔的果子，很遗憾有的人从来没有结出过信实的果子。你可以结出新的果子来，你也可以这样追求，发现你结出过的果子得到更新，变得更甜美更丰盛，对吧？新陈佳美的果子。好，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来想到仁爱这个果子，这个一定是成果了。你总不能从来没有结过这种果子吧，爱。可是你可以期待它更多，你的生命更多流出甜美的汁浆来，操练的心去爱，除去自私，而且把为别人而活，想要使别人得到好处，使别人快乐，当做你最大的喜乐，这是最奇妙的，能让你最幸福快乐的人生哲学，你不知道吗？就是把使别人快乐，使别人得到好处，成为你最大的快乐。试试看，今天就想到一两个你可以很认真的跟他表达爱的人，然后每一天这样操练，结出仁爱这个成果来，好吗？和平平安，我觉得应该也是成果了吧。 我们常常讲这一件事，可是你今天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果，你这个果子有点变得酸涩了，没有那么甜美？穆恩德烈在谦卑那一本书里面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内心很大的平静的秘诀就是柔和谦卑。你知道，当我们认为别人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我应该要成就什么得着什么，认为我不该做什么事，这不是我做的事，我应该做更高贵的事等等，这些其实常常是使我们内心失去平静安稳的重要原因。十八世纪初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弟兄，他从牛津毕业，而且已经有被安立为牧师，穿着牧师袍，而且很有心要到美国，那时候是北美殖民地，要去感化那边的印第安人。其实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什么促使他得救呢？他在船上遇见了大风浪，大家都很害怕，他就注意到同船的有一群德国人，他们无论大大小小的，包括小孩子，都没有惧怕，就在风浪里面他们仍然唱歌在一起这样。所以风浪过去以后，他就去靠近他们。那些德国弟兄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告诉他说，我们这里连小孩子也不会怕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我们信靠主。而且他发现那些人，那些德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自动在船上自动去做一些卑下的工作，不怕人家看他们是下人，他们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结出美好的果子，吸引约翰威斯理。我讲的是约翰威斯理的故事。后来这件事逐渐的应约翰威斯理，后来他自己也真实的认识主，后来被神使用，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所以那一群德国的弟兄姊妹，包括小孩，他们活出的样子来，后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对不对？这是和平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如果你结出过这个果子，让我们把这个成果结得更好，好吗？信使我猜也许有人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新果子。你好像从来不专心追求使自己成为可信任的人，你追求很多别的事，你没有追求自己成为一个有 credit 值得别人信任坚稳可靠的人，你只是追求利益。我劝你不要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传道人，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说话行事很有煽动力，也做出看起来很兴旺的事工，所以就影响别人。有的人在自己的教派就很羡慕他的事工，就要加入他，事实上他主动的影响别人加入他。可是后来当有一些这样加入的人有遇到一些难处，不容易走下去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想要负他们的责任，他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不要做像这样的人，让我们预备好要结出新陈佳美的果子，好吗？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主说，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预备的，好吗？